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阿门。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他要来医治，他要来更新，他要来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他要带领我们的人生又长进又喜乐。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入了三月份，我们相信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那我们希望我们要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站在耶稣得胜的根基上，我们要活出得胜的人生，并且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自己的奇妙。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得胜世界的祷告。第三，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成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成长，因为不仅仅我们要得救，我们要得胜，并且我们要得到永远的荣耀。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和当我们愿意同心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传福音来扩展神的国的时候，一定会面对属灵的挑战。那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挑战拦阻是什么，基督徒的仇敌是什么，好让我们来突破，活出在地如天的人生。那下面我们来祷告。最亲最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感谢你，谢谢你用爱把我们呼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站在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的这个事实，这个根基之上，让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是一个天国子民的人生，是一个又长进又喜乐的人生，是要成为神你祝福管道的人生，也是让神你每天都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的人生。谢谢主，今天你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今天你的同在要更多的向我们来显明出来，让我们在这七日的第一日，耶稣你复活的日子，我们纪念耶稣你为我们复活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让我们这一周，好让我们这一个月，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来见证你的荣美，让更多的人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到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两个征战原文都做摔跤。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我们要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征战的对象永远不是人，不是人类的。也许我们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挑战都是来自于人的，但我们要认识真正我们的仇敌不是人，乃是不是属血气的，乃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什么恶魔。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打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得的是属灵的永恒的赏赐和冠冕。所以让我们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 并且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不是因为我们软弱，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要面对征战。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得胜的一生，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一生，是让我们百折不挠，我们是靠着主活出一个有平安有喜乐，而且是将来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交账的，有永远的恩典和祝福的这样的一生。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主耶稣呼召我们，用他重价所呼召我们，他成就了那永远的救赎的计划，他把耶稣把他复活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基督徒一定要面对属灵的征战，但是更要知道的，不战即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征战，而且永不失败，永不失败的一生，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世界。我们站在耶稣的得胜的根基上，要活出天国子民的人生，这是我们要有更清楚的把握的，让我们勇敢向前，永远不放弃的。因为神的计划是永不落空，永不失败的，我们每个人都连于在耶稣那永恒的救赎计划的里面，所以提到永不放弃是非常重要的，好让我们领受到权柄和能力。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提到了爱迪生。爱迪生是一个大的发明家，对吗？他发明了灯泡。发明灯泡的时候，记者就采访他说，你用了1000多次的那些材料，结果这些材料都不合适，所以你就失败了，是吧？1000多次，你怎么能不放弃，怎么能在这么多的失败当中你仍旧怎么成功的？爱迪生马上要纠正这一个问题，他说，我一次也没有失败。我们知道失败是放弃了才失败，所以他说，我没有一次失败，因为我是成功的试验了这1000多个材料不适合做灯丝。所以我们看到他这句话来提醒我们基督徒，也许在很多的环境当中，在小的一些战役上面，也许我们有亏缺，我们也许有一些软弱，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重新在基督里面，你是永不失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明白，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有得胜的一个身份，得胜的一个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魔鬼就怕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大能的勇士，我们是寄居的客旅，在这个世界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最美好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神他赋予我们的，就是胜过一切的这些军装，这些武器，还有最重要的，他把得胜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是天国的公主和王子。我们不在世界告诉我们基督徒怎样，而是神要说我们是他的宝贝，他看我们比万有都宝贵的，他要带领我们要进入到那永恒的那个迦南美地， 我们要得地为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圣经记载有一个人，他面对环境他软弱，所以神多次的说，对他说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当刚强壮胆也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他要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这新时代的人要进入迦南美地，但他要面对第一个大城耶利哥大城，他力不能胜，他知道自己不行，他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向他说话。这时候圣经就记载了，就是他约书亚举目观看，他看见了一个人，他看见了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我想约书亚肯定很害怕，本来要攻克耶利哥大城他已经很胆怯惧怕了。这时候他就向这个人问，问他什么呢？你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的呢？如果帮助我非常好，要帮助敌人，那他要面对更多的更大的一个挑战。但是这个人却对他说，不是的，我不是帮助他也不是帮助你的，我要做耶和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个大能的勇士，他不是帮助约书亚，也不是帮助对方的，他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时候约书亚就匍匐敬拜，何等的欢喜。耶稣不仅做我们的救主，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还要做凡事为我们来做主。所以你就想想约书亚听到这句话他何等的欢喜，他知道哇，这个军队是有元帅的，他知道这个家是有家长的，他知道这个教会是有牧者的，他知道我是有领袖的，有人为我负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哎呦，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是有公司的，我是有保障的，我是有单位的。那么今天让我们更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神的家里面，神要不断的安慰我们，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已经得胜。所以让我们不看人不看环境，我们看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所以他愿意来凡事为我们来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叫就是兵熊熊一个，将熊就熊一窝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已经得胜一切，让我们真的是有主心骨的，让我们一无惧怕，他是元帅，让我们好开心，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他，让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无惧怕，因为我们所信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圣经不断的向我们来启示，弟兄姐妹，要鼓励你要读圣经，领受神话语中的安慰，话语中的食物，话语中的亮光，让我们领受权柄，领受从神来的谁也不能夺去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充满热情。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启示大卫，他只是一个放羊的，他去看他的哥哥，然后到了战场上，结果他看见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叫歌利亚。但是大卫不了解这个歌利亚，但是其余的人了解啊，其余人告诉他，这一个勇士可了不起，他的盔甲呀5000舍克勒，100多磅，120-130磅，然后呢枪头，光这个枪头 十多磅，十五六磅啊，光一个头就这样，然后一直都是，可以说是这一个对方这一个敌人的军队里面最强悍的一个大能的勇士。扫罗王都不敢去，40天没有人敢应战，但是大卫看见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到底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这不是找死吗？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被高牧，他有个君王的心，他面对这个歌利亚的时候，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今天我们也在面对生命中的巨人，也许这世界不断的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强悍，然后要告诉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多么的艰巨，也许有很多人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面对难处有根本不可能，但是大卫他知道不是他自己，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是谁，所以他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来攻击我，当他面对这一个巨人的时候，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捅戟，我来攻击你，我要来战胜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使普天下都知道。大卫是先知道的，并且让所有的人都要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对众人要让众人也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站在神的话语的面前，站在神话语的应许上面，无论面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很喜欢看，哎呀，我们的教会人少，我们的教会老弱，然后我们的教会怎样，账户也好，或者是以前的很多的状况，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势力，我们的才能，我们很容易都在看，但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神，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是他的精兵，我们是跟随他的，他是元帅。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让我们再一次来转向神，是我们无法胜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甚至大卫也告诉我们，征战是免不了的，但是他要宣告的，诗篇23:5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面对敌人还没有被打趴下打跑的时候，他已经举行什么，神已经给他举行庆功的宴席，因为什么，一定会得胜的，得胜有余的，论功行赏。哦，多么让人看到这个图画就让人很兴奋啊，因为我们的元帅太棒了，跟着他太好了，让我们有惊无险，让我们去经历到什么叫做奇妙，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做尊贵。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让我们看到大卫也清楚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还惧谁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不是人，虽然人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伤害。就像我们有的人生病了要治病，而不是要怎样，哎，换衣服就好了，换工作就好了，或者其余的换环境就好了。要医治身体的疾病，心灵里面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在属灵的方面，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来经历得胜，来经历权柄，来经历神的荣耀。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仇敌不是人。当我们面对身体上的或者是疾病啊，或者家庭、社会、工作，甚至来自于政府这些表面上，但是你要看到它背后的权势，来伤害我们，来攻击教会，来攻击家庭，来攻击我们的是黑暗的权势，背后的这个撒旦魔鬼。但是神许可让他把够用的恩典要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甚至主所拿去的他要用自己来代替。所以更何况魔鬼要偷窃的，他要七倍偿还的。所以我们的打的所有的仗是美好的仗，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基督徒要活出谁也夺不去的平安，要活出谁也夺不去的喜乐，让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来认识基督徒的所要面对的仇敌。那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不走了啊，再我们看下一个 PPT。 我们的仇敌一共就三大仇敌。基督徒的仇敌有三个仇敌，第一个是撒旦魔鬼，第二个我们的肉体，第三个世界的价值系统。那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撒旦魔鬼。那撒旦魔鬼，我们来看彼得前书5:8，我们要把它一起来读出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遍地游行，他只能吞吃那可吞吃的人。我相信他不能吞吃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谨守警醒，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知道我们的征战是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是与魔鬼来征战，并且得胜有余。所以不管面对怎样的环境挑战、意外，甚至一些灾难、疾病、逼迫、患难等等，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胜过这个壮士，胜过魔鬼。那么把这个根源解决，我们的生命就成长，然后环境就成为为我们效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启示我们面对的仇敌魔鬼，他是大龙，就是古蛇，就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今天面对他，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神要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得荣耀，让我们通过这征战来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依靠是谁，认识我们的指望在哪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进入到永远的命定。也许有人说，哎呦，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要遭受这一个遭受那一个。我也认罪，也祷告，也不断的做一些事情， 但是为什么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认为的是只有犯罪了或者是软弱了才会面对征战，不是。我们要得荣耀，生命成熟成长，来活出责任和使命。属天的你一定会面对征战，一定要面对征战。让我们从风闻有神要亲眼看见神这样的一个生命更新。所以约伯记他把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圣经记载约伯他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征战，但是我们看到他面对的征战，他背后是魔鬼，但是表现的是什么呢？有示巴人，示巴人来了，把约伯的牛啊驴都给抢跑了，然后把那些仆人杀掉了，只留下一个来报信。然后呢，天上又降下火来，把羊啊和把羊烧没了，仆人也死了，只有一个回来报信。然后呢，加勒底人又来了，然后把骆驼抢跑了，把人都杀了，只留一个仆人向约伯来报告。然后又有狂风啊来了，把房子吹倒了，约伯的所有的孩子都被压死了。然后呢，又经历更可怕的事情。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他约伯浑身从脚底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啊，多么大的一个征战，多么大的一个挑战。约伯不知道为什么，他以为这是神来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吧。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魔鬼的工作，撒旦魔鬼他要偷窃杀害毁坏的。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我们知道这个约伯他的妻子能说出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攻击的话，你仍旧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吧，弃掉神吧，死了吧。弟兄姐妹，他的敌人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其余的，是撒旦魔鬼。但是经过了，有人说经过了至少两年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后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神，我的信仰以前是风闻，我根本不认识神，现在我认识了，我亲眼看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都在面对，也许没有像约伯面对这么大，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站立的，但是我们会面对一些问题啊。有姊妹说，哎呀，身体不舒服，睡觉做梦是吧，或者是有的人面对，哎呀，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或者是家人带来的一些不理解，或者在工作当中，或者在很多的方面。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得胜的人生，不是改变环境，能胜过环境，让我们充满热情，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务要谨守警醒。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只能吼叫了，因为牙齿都被十字架打掉了，他只能用谎言，用恐吓，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他。我们站在耶稣得胜的根基的里面，我们明确我们属灵征战，我们站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我们不管这世界怎样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国情是怎样，我们也不需要在乎世界的政治经济怎样，我们重要的是来看神，和神有美好的关系。因为魔鬼不怕任何人，但他怕住在我们里面的，真的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 谁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来认识这个撒旦魔鬼，然后进一步让我们认识撒旦魔鬼还要借着什么来攻击我们，那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撒旦魔鬼和我们的肉体，他要仍旧要败坏我们。但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仇敌，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姐妹，这个肉体不是指的我们的身体，乃是你里面的那个邪情私欲，那个罪性，乃是没有良善的要来辖制我们，让我们去对抗神的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从亚当来的这个堕落的人性，败坏的罪境，背逆神的这些情欲，魔鬼要借着这个老我来攻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个仇敌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被各种上瘾所辖制，色情也好，或者是那些甚至毒品呢，或者是酗酒啊，同性恋啊，或者很多的方面，甚至有一些忧虑，一些愤怒、苦毒、仇恨，他要抵挡神的公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不是我们的环境好了，我们这个上瘾就解决了，就能胜过罪了，或能胜过这个邪情私欲的。胜过罪了是靠着耶稣。圣经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来提到了这个肉体，这个比较抽象的，他用一个可以明白的方式，他叫做取死的身体。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刑罚，一个杀人犯之后你要受到一个惩罚，就是背着一个死人，这个死人慢慢就朽坏了，就生虫了，生蛆了，然后这个蛆啊，这些虫子就会进入到身体的里面，活人就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也会死掉的，和这个死人一起死掉。这是罗马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的。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方说，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他提到了一个凯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把这一个什么取死的身体放下了，有希望了，重新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来认识我们的仇敌，我们胜过这个肉体，立志没有用，还要我立定心志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不是靠着我们的情感，不是靠知识和学问，不是靠，只有来靠主。这是让我们来认识的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再认识第三，那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指着看得见的这个自然界，乃是指的是什么，也不是指的人类，乃是指对抗神的一个价值系统。那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所强调的是一个对抗神的，对抗神的圣洁，对抗神的尊贵，对抗神的荣耀的一个价值系统。他否认神，否定永恒的一个思想体系。有人说非常简单，像人本主义啊、享乐主义啊、无神论啊、利己主义这样的媒体文化的系统。这个世界的神他叫撒旦魔鬼，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所以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败坏，充满了这样的一些邪恶。主耶稣都说这是弯曲悖谬邪恶淫荡的，是扭曲的。但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耶稣他胜过了这一切，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撒旦，他胜过了。主耶稣用十字架他的爱担当，然后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三个仇敌，我们就可以第二个方面明白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我们一同把它读出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传福音要扩展神的国，你一定会面对魔鬼，他要弄瞎人的心眼。不是我们能让人信耶稣，我们不能，我们需要的是神，他要来工作。所以圣经用了一个词，我们是有兵器的，我们有兵器。这个兵器不是血气的兵器，不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学问，也不是人的势力和才能。有人说哎呀，高科技 AR 或者是其余的一些智慧就可以人定胜天，或者是能胜过魔鬼，胜过这一个仇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把这一个非常美的武器、非常重要的得胜的秘诀告诉我们。他说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通过神他所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来显明，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得胜的武器，得胜的武器。那得胜的武器他没有清楚的，这段圣经没有清楚，只是笼统的要告诉我们。我们其实通过别的圣经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胜过这世界，胜过魔鬼。他靠的是经上记着说，靠着神的话语和神来，和天父来建立真实美好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非常的简单，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那怎样在基督里面？这是神做的。那我们怎样在基督里的生命来成长？那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读神的话语，穿上全副的军装，充满热情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百折不挠，我们是永不言败，是永不会失败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公主和王子。 我们的元帅是基督，我们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不断的来祷告，要花时间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在神的保护，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当中。我们常常认为，哎呀，环境好了我就平安喜乐了。弟兄姐妹，圣经说环境好了，有太多的人有钱有势仍旧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这一个平安喜乐，这世界不能给你的，这世界也不能夺去。平安叫勇气和力量，喜乐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内在的，是一个从神来领受的一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读经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才能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就是魔鬼，你允许魔鬼在你的心思意念等等都能筑巢，给他一个合法居留合法工作的一个权利。这是魔鬼借着肉体，借着世界的价值系统放在你里面的。今天我们要胜过，要去攻破。怎么攻破？读经祷告，让我们花时间，让我们来聚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让我们有权柄。我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不断的只是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哪怕这些神给了你仍旧随流逝去，哪怕神给了你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结果你会成为更可怕的。就像有人说，你一夜暴富常常会家破人亡。但也许说的都不是我们，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我们可以成为侍奉神的，神给我们更多，我们可以承接神的恩典，然后成为他恩典祝福的一个管道。那我们就神要把更多的权柄能力，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加在你的身上，让你来活出使命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攻破什么？坚固的营垒，然后攻破什么？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那些骄傲的甚至狂妄的或者其余的一些很多的那些魔鬼的计谋，让我们来认识肉体的骄傲自私，让我们用祷告来征战。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得胜世界的祷告。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基督用再一次提醒的，就是做王的祷告，做王的祷告，来攻破，让人的心转向神，让我们来悔改，来顺服神。我就想起一个见证，叫乌干达。乌干达，你凭什么转化？乌干达这个国家，他已经快要亡国了，他艾滋病达到30%到40%了。然后我们知道那个阿明，他做了总统，他经常会吃人的肉啊，那些邪术，可以杀人的那些巫术。然后他们的国家也有巫师，充满了各样的黑暗的权势。真的是魔鬼把这个国家败坏的一塌糊涂，真的没有办法了。很多的基督徒就被杀，这个阿明上台，上百万人都死掉了。但是神要兴起教会，同心合意来祷告，一波一波的复兴开始。最开始从家庭，从个人开始建立祭坛，祷告的祭坛来征战， 不是求福求寿的祷告，而是为着这一个国家的属灵的空气来祷告。后来就发生了改变了，复兴就临到了。艾滋病真的当这个国家那个巫师先死掉了，然后这个教会连结起来，一起来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连结像网一样的祷告的时候，那巫师死掉了，然后呢，总统是个基督徒，他女儿成为了牧师，开始属灵的气氛开始发生极大的一个改变，物质经济也发生了改变。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艾滋病就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因为他们宣告了一个叫百年看他们宣告了一个就是把这个国家交托给神的，完全交托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立约，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所以他不断的提到叫屈劳的祷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祷告。乌干达现在成为欧洲的成为非洲的第二大经济体，这国家就翻转了。所以人说乌干达，你凭什么来转化？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明白，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然后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我们今天来聚会，你要带到，你要领受到神的能力，领到神话语中的能力，绝不空手回去。就像吃了一顿饭，哇，你吃了大餐之后，别人再给你什么东西，你不需要了，因为你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让我们喜乐的面对，我们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充满着喜乐去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环境，面对仇敌，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花时间读神的话语，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的属灵的肌肉得以建造起来，更加强壮。所以圣经说，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有得胜的意念，让我们顺服神的话语，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要喜乐的面对，因为我们基督徒站在耶稣得胜的根基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却是得胜的一生。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说，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但更要明白，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一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并且在神的面前领受了得胜的能力和权柄，得胜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活出自由得胜的人生。阿们。下面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最亲最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句也不能废去。主啊，求圣灵，你要把你的话不断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亲爱的主内的家人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面对任何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能站立得住，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你已经应许我们，我们靠着你永不羞愧。谢谢主，圣灵，你要在我们的里面 不断的工作。当我们来祷告，把我们的所有一切交托给神，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其余的你都要来加给我们。也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打的是美好的仗，我们跑的是当跑的路，我们要守住当守的道，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来存留。主，我们看到乌干达的复兴，我们看到现在这国家有 90% 以上的他们都是愿意来爱主，愿意来跟随耶稣的。你也来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所有的教会都能进入到神你给我们的得胜的根基的里面，活出在地如天的人生。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再一次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很多的家庭工作或者所有的事情，我们向你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就是让我们来征战的时候来经历主你是得胜的主，我们站在你得胜的根基上面，可以来宣告医治，宣告释放，宣告神你的全能，宣告神你的慈爱，宣告神你的得胜。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节，马太福音26节，26章26节，非常好记。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一个，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阿们。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让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这一个主餐，来到这个桌面前，圣餐桌、主餐桌的面前，来，我们想想第一个圣餐日、主餐日，就是让我们来到那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耶稣告诉这一个主餐的意义，他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把他自己破碎在十字架上，来医治我们的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心。然后他拿起杯来，他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倾流他的宝血，这个宝血不仅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也让我们知道这是立盟约的宝血，立盟约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听我们的祷告，神悦纳我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有什么可夸的行善积德，完全唯一的是在乎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亲爱的主内的家人，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拿起饼来，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拿起杯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立盟约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的，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然后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 喝新的那日子，喝新的那日，在我父的国里，羔羊婚娶的那个宴席，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把这个神的国，这个实际，我们站在那个里面，然后把这个实际把它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带到我们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好让我们活出一无惧怕的人生。正如上次唱的诗歌，他那一句话触摸到我的心，他说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主岂不是天天要保护护卫着我们，护佑着我们吗？当我们认识这一个主餐，当我们认识耶稣的宝血和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在他得胜的根基上面来胜过我们所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引诱和试探，我们面对所有的一切的难处，所有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挑战，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那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来祷告，你从上一次领受圣餐到这一次领受圣餐，领受主餐，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主耶稣的宝血要来洗净我们，来认罪。我们相信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要看到主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的城市，临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何等的重要，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下面我们把这个饼和杯把它砍下去，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你舍的。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让我们拿起酒杯来，当我们怀疑神的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杯，我们就知道谁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神就是爱，他爱我们永不改变，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耶稣的宝血。好，我们把这个杯收起来。我们来唱诗歌。
让我们来唱诗歌《奇异恩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举行主餐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欢喜。主耶稣，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天父，你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岂不愿意把万物和你自己都要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权柄有能力，要不断地恢复我们的自我形象。你也让我们恢复那统治权，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因为耶稣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知道这一个身体和宝血分开就是死，当我们哦祝福这个饼和杯，我们知道是主你的身体和宝血，我们领受了，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你要借着我们要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的得胜。主啊，你来哦施恩赐福给你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哦，活出耶稣基督你的得胜来，耶稣你的同在更多的向我们来显明出来，圣灵保惠师你在我们中间来自由的运行，来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和盐，活出在地如天的人生。主，我们生命所有问题的解答都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